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恭逢阿弥陀佛圣诞。刚才还上11楼呢，刚好上供的寿桃还领了2颗，有这样的福报，非常感恩。好，那在这么一个日子当中呢，我们进到上个礼拜，接下来本来我想这个礼拜就进到法处所设社，可是我前看后看。我又把正果法师的那个书啊再读了一下，他在香跟味那个部分呢、画的跟课本里面的文呢、质地是不差的，可是在所处一分呢、就是今天要谈的深处这个建立上面呢，可能呢线画的比较乱，啊，错是没有错，那么只有排版上打错2个字。以及我觉得在他们彼此的关联性跟顺序上有默学的一点，从集论读出来的一点心得呢，我想还是跟各位做报告，所以我还是拉回进度，回到我们卷四哈，卷四这个238页卷四的第27页 B 面啊，27页 B 面这边呢跟各位做报告。尤其昨天我事前想后啊，昨天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天空的异色。我记忆中我不曾见过有这样子的天色变化。啊，我把它讲成什么，我把它讲成那个老劳出巡或是迎亲的部队。这一大片的乌云啊，就从不晓得从哪里到哪里，反正就是一个方向一直过去，然后全整个天空放电。整个天空放电，好像不是那种细腻，是整个天空这样，好像就变成白天一样，刹那刹那这样变白天。这个非常，然后渐行远去，慢慢的远去。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真的对法相的观察哈，对色蕴的观察哈，自己真的有一点心得的话，你不妨这边看，你看好我们平常。晚上的时候看到是什么？看到是暗，对不对？那其实明跟暗都是空界的色，都是空界的色。那你望下去的明界的暗，你看他的眼睛啊，你眼睛看到暗的时候呢，你对于一切的形状是没办法分别的。啊，能分别的话呢，也是模模糊糊，啊，不明确。你唯一能够见的，就是黑色以及跟黑色接近的渐层。更明白讲呢，其实是明暗色而已。所以我们讲啊，在这个色法里面呢，唯一的实色是什么？青黄赤白。其实青黄赤白呢，指的是从光的颜色来看。那么如果光遮掉的话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暗呢、影呢、好，这些东西。所以是相对待这样子开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一切的实色就是青黄赤白乃至空界色，空界色就是什么色？就是明色跟暗色，而明色呢又分成青黄赤白。所以昨天在看那个天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哎呀，那所有，因为我住在比较高楼哈，所以我就特别走到那个天那个顶楼上去看，然后一路望下来，望下去的时候，当还没有天空变成像白昼一样的光的时候呢。夜景是只有灯光的颜色，其他都是这样子黑色的渐层。可是当细拿哈，整天变好像白天一样的时候，底下的那个大楼哈，所有的一切景色就软如白天一样，形状就出来了。那你问题是说形状可不可以见？形状当然我们前面讲过是相对待的明言施色，是心的积极对那个法的积极，然后呢施色明言。然后用相对待的施色讲成长短方圆，这叫形色，对不对？所以呢，一下子就借着什么？借着光的圆，你就见到这么多的分别。所以我们到底是见到形还是见到光？其实还是见到光。你见到光的圆，然后依着这个圆呢，生出很多很多的色法，生很多很多的色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佛法是缘起法。其实我们眼睛、耳朵。乃至鼻舌身意能缘的，其实都是因缘相，而不是色身香味触乃至法触所设。 这一切的色蕴其实是不可缘尽，不可缘尽。你以为在这些六根对六尘的境界上有一个外境可言，那你细细去分析，发现如果没有因缘的话呢，这一切外境都不能成立，不能成立。它或假或实，心都缘不到。乃至般若他说什么话，般若他说毕竟不可得。所以去掉这个执着之后呢，他又跟你讲无所舍法，无所舍法。所以不管从般若的角度来看，从唯识无义、唯识的唯识观的角度上来看，都应当这样去思维，不是去计较到底我们的人，我们这个我法对立的这个世界万有里面呢，有没有实在的设法？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本体论上要去讲究的事情。如果认识就出了很大的问题的话呢，本体是很难讲真、讲假、讲是、讲非、讲对、讲错，因为你在做这些分别，就是在不清楚实色的情况底下呢，相应于三受起一切的心心所，对不对？那么我们把心当作我，把心所当作我所，那就在我所里面呢变现万法。唯识是这样讲的，唯识这样讲的，唯识呢就从我们的妄见生出万法来看，而般若呢就从这些法毕竟不可得呢，然后呢乃至去一切执着也无所舍法，进入我所，好、哦、无我所，一切法毕竟空。所以这样的角度呢，其实你可以经常这样去比较。所以我就昨天晚上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后呢，我就决定把自论搬出来。既然今天要回来讲处，因为处是跟四大观呢、啊、最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讲呢、啊、四大眼能不能见，眼是不能见的。啊眼不能够见四大，因为四大不是我们六根能对的色。在集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只有哪两识可以圆那个四大。四大只有两种，六识中的两种可以圆。眼根不能见，对不对？耳根不能听，对不对？这根是不能圆的。那么只有四可以圆。四呢，眼耳鼻舌是有问题的。只剩下两个四是可以圆的，什么？对，身跟识。身跟所谓的意识啦。啊，所以身识跟意识这两个是可以圆四大，所以在清净道路里面所要修的，以四大乃至以青黄赤白为所缘境，你要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我们的身识还有意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修持是怎么修的，一切动作都要慢，然后呢要观，随着你的行住坐卧所处的境界啊，所处的境界，那个所处的境界已经不是眼耳鼻舌所对的境界，是身，是身是所缘的境界，乃至意识独头而起的境界。依这个境界当中呢，来修明了性，来修明了性。所以呢，我上个礼拜呢，也有学长跟我讲说，我那一次在讲四大的时候呢，虽然我已经很卖力讲了，可是好像还是讲的有点。哩哩啦啦哈，所以呢，我就姑且呢以所处一分，这22个呢，不妨来体会一下，我们重新来体会一下四大。而且因为呢，我昨天又有那个见天公姥姥迎亲部队的那种，哎呀，我就觉得这真的，你要把它当作一个鬼故事拍哈。啊，如果你请徐克来拍戏，那一定拍成那样子，对不对？你可以有把它当作什么表你自心的想象。你对这个所处，什么叫处？处讲白了，我们现在白话就是感觉，就是一种感觉啊，就是一种感觉。其实我们感官所能够摄取的，其实都是一些物理的量。如果有实在的设法的话，实在也是这些物理的量。物理的量没有意义嘛，是不是？根本没有实在上表心的意义。可是你看，我们对起色来都有这么多的丰富的情感，乃至可以做什么理性的思维。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个色法的不实在，不是本体的存在与否、有无的问题。所以上礼拜我讲了，除了有无之外，我们迷执很深的是对时间、对空间，乃至因为心的造作，使得法的体呢有无不论，然后呢见它的来跟去，在三世心当中呢造就万法，造就万法。可是这个心不见，你见不到。所以要了这个三世心呢，唯识恐怕。在他的关门上呢，相应处比较少， 所以我就挑了什么，我就回去翻，努力去翻这个大智度论。啊，我就在六度六波罗蜜啊，讲到波罗波罗蜜的那一段呢，翻到有一段底下，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补充的啊，一段文专门在谈到四大自性可不可得的那件事情，因为那段文正在解释一向所谓无相这个几个字。那么一向所谓无相，如果以四大来观的话，你看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他是怎么解释的。所以我是觉得哈，如果你深入经藏，你也不要有宗派的差别。如果要搞清楚这些法义的实相呢，不妨这样去会通。虽然讲法上可能会有差异呢，不过你可以知道那个差异啊，其实只是对字的差别而已，对字的问题的差别而已。好，姑且不要讲那么多，我们回来看处的分归纳的方式。我们讲过法相中安立名言，施设他的相待啊，积极心法，开列这么多这么多的文字，其实就是要我们去实验性的观察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实验，实验什么？实验说，如果设法真的是有，如果无蕴设受想行识每一个真的是有，那么他的自信应该是这样安立，对不对？好，这样安立起来之后呢，我就借着名言呢，试着去观察看看，看看他的自信可不可得。所以你可以看到默学在这个地方呢，谈到了自信，谈到了立名的问题。等一下，这是我们最后的两个结论。那由这两个结论呢，我再导到自论，谈到四大的自信不可得。所以在二乘人呢，他们一样观青黄赤白地水火风，观到只是得到心的什么安住、极静住。可是大乘一样观地水火风青黄赤白乃至空。以十片处来观，他可以观出什么？圣义地，观出空，观出无我。那我们就用自论的这个一段文呢、啊，让各位来看这样的差别。啊，首先呢，我们就回到法相唯识中，他怎么来分类这些东西？啊，魁伽法师怎么来分类这些东西？那么他里面呢，就正果法师里面呢，用了很多的所谓对法论，对法论就是俱舍论。那么俱舍论是在大乘唯识之前，一样是谁？一样是世亲菩萨所造的论。他在一切有部的地方，以和会通金量部，金量部就是等于小乘的空部，啊，讲空义的那一部，就是讲有讲空，他去对照，啊，他其实呢，虽然说依据一切有部来造俱舍论，可是懂的人去读俱舍论，就知道他是以金量部的空来破一切有部的有，乃至成就了他未来在大乘唯识法相当中呢，去究竟空义呢，做了一个超越。那正果法师呢，他很多地方就会迁就俱舍论，那么默学呢就会把它翻到魁伽法师怎么样注解，其中有一些微小的差别处，不多了，在法相上其实原则上差异并不大。那么很多人会觉得俱舍论写的还详细一点，可是呢，都不去思维一件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为什么同一个人写的啊？同一个人写的，以及他的法源一直不断的讨论下来。什么叫论？论就是佛弟子们聚集一处，为了思维法义讨论的心得。所以你可以知道，当初那些结集论的人，都是一些乃至正阿罗汉果的人。所以我绝对相信论哦，还胜过于近代大德的注解。我不是看不起近代大德，而是说如果一样可以参考，一样可以参考他们是怎么在抉择法义的。法义可以定义都不错，可是我们不是在追求哪一个人的定义比较详细，而是这个法义之间有一个源流，那源流的取舍就是要会，依着阿毗昙是要修会的。你要看看当时的论师在修行的经验上是怎么在抉择法义的，这个也是默学的一点修学的经验，提供各位在取舍法义上做一点参考。那我们回过来看，所以默学还是会习惯以魁伽法师为皈依，为依归，他是怎么在写，因为他毕竟还是听玄奘法师的解释嘛。玄奘法师呢，又是受学于戒贤，戒贤又受学于护法，一脉这样相传下来，依其他的法源，纵使他后来有自己的知见，我们也可以慢慢从一些经论的对照上呢，抉择它的增减处。那如果都没有增减的，不增不减啊，比较一致的部分，它的可信度就蛮高的。 还蛮高的。我们就取那些没有争议的部分，我们试着来看看。好，首先我们看看这238页，就是卷释27页 B 面哈，倒数第四行那边所开的。他说所出一分，我们先解释什么叫所出一分。你看后面的那个数记，魁基法师这么说，他说此论本师呢列22处。本师是指谁？无着菩萨哈，是指无着菩萨。我很久没有谈这个东西了，各位都知道，只要是集论的本文所在都是无着造的。那么凡是之后在做的一些别的归纳，像底下有八音建立啊，那个文呢就是杂集论的文啊，那是师子觉哈乃至安慧他所做的一些抉择。好，回来看此论的本师列22处相的差别，然处有三，就是在法相唯识中里面呢，他提到处这个字呢有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呢？第一个是处心所，是我们的五片行，注意处受想思，这五片行的处心所啊，五片行的处心所。所以谈到处有这一个，还有呢第二个生根，也叫做能处根。第二个能处的生根也叫做处，也叫做处啊。那现在呢就是要抉择，不对啊，这边我们用生所处的，生根是能处，那么生根所处的法是什么呢？就只好叫做所处了啊。所以呢这边既然同名为处，为了有区别于前面的处心所乃至于能处的生根，所以称之为一分。一分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处心所的一分，也不是生根的一分，不是。一看到一分这个字就代表说处这个概念有别的意思。我只取这个处在法相里面呢某一个特定的叫做所处这件事情。啊，这是所处一分的意思。啊，所以第三者呢就是处就是十二处啊，六尘也叫做六处啊，六外处，六根呢叫做六内处，对不对？所以这边所指的是六尘当中生根所对的处尘。啊，促成。好，那这边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回来看集论的文。他说所出的一分也是四大种所造的，啊，也是四大种所造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色乃至到现在的所处这五个呢，五颗呢，其实都要去观跟四大的关系。那么墨学比较细细去讲的是色，现在呢我们要细细去来讲处，因为这两个跟四大关系比较密切，乃至到底下要去谈的法处所摄摄也是跟四大比较有直大的关系。我们要在身香味这三科上呢去思维跟四大的关系比较难，不是说不可以，比较难。那我们不需要去找难的来做所缘境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找比较跟四大可以直接接轨的来看呢？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处怎么分类。他说呢所处的一分呢是四大所造，这个所造的这个色呢是生根所取意，我们之前就讲过了，不是实在生根外面有一个处尘，是生根所取的境界。所取的境界呢是在心法所造的，是心法所造。我想这个意我就不再多做演绎了，我们直接看看他22法是哪22。华色轻重软，那叫环，即冷积薄，冷积可保力烈闷痒黏病老死皮喜勇。好，这个无着菩萨就开始考试了，我都安得下看你别让他躺啊，读下来以后呢，四十觉菩萨安慧菩萨就开始在后面做八音分类，对不对？我们跳过去看一下八音是哪八音。相魔啊，称处执杂，对不对？这有六门呢，加上戒平等，那戒不平等跟戒平等，是不是八门？好，依这八门呢来分类前面。可是问题是，后面呢已经没有再像前面的色一样去跟你讲啊多少啊四啦八啦一有没有？他没有再对讲那个密码了，那你要去对，你就要去对。 依我们所了解的，什么叫做相，什么叫做魔，什么叫做称，去对前面的二十二法呢，哪几法归作魔，哪几法归作称。啊，所以各位要回去想，不是回去教你们写功课，把表画一画就好了。表画一画，我就要考试了，我就要考试了。比如说，色跟华归作魔那个音，就是我们呢、啊，我们的手哈，我们的手或者外大种，凡事要去触，一定是内大种跟内大种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乃至呢，内大种跟外大种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还有外大种跟外大种之间也会产生关系，对不对？好，所以呢，华跟色也出现在这三种关系上面。那因为外大种彼此的关系呢，我们无法知道，所以那个我们不理他，对不对？那自己摸自己也没有意思，啊，当然也可以这样摸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就在我们平常行住坐卧当中，当我们去触到外大种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大种，外面的色也是大种。那当内大种跟外大种接触的时候，有几种关系，这边就开始列很多的关系了。第一个是魔的关系，对不对？我在上面是不是这样？这魔就是摸了，就是摸了 ，one two 啊，我就这样把它在表面上磨过去。那对我们的磨过去而言呢，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滑跟触。啊，你说不记啊，我那摸那个掌炉啊，掌炉还擦擦啊，擦擦归作什么？归作色。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在细的名相分下来的触觉，啊，因为摩擦而产生的触觉，其实呢，大体就是两个极端，啊，滑跟色。那什么叫做滑？什么叫做色？就是你看凸轨，好像没有摩擦力，啊，你好的滑。没有摩擦力的意思就是什么？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在法相里面就叫做清净，清净的意思就叫做无障的意思。啊，没有障碍的意思，啊，没有障碍的意思。如果两个四大互相的相磨，彼此不造成彼此的障碍，啊，好像它的不存在一样，啊，就是说，当你摩擦系数到零的时候呢，你根本感受不到你有摸到东西嘛，不是吗？就像我们摸空气一样，你说我有摸到东西吗？感觉不到，对不对？很滑的，你就这样滑过去了。啊，你要试图就要摸空气，你发觉哎，根本好像没有障碍，唯一的障碍就是我的肢关节是不是有障碍而已。啊，我这个手的触觉跟这个你要摸的那个对象所触的对象好像没有什么障碍可言，那叫做清净。什么叫做色？啊，你吐为归嘛。啊，哪知道你比较好像有摩擦力，所以中间其实我们讲什么叫清净不清净，就是摩擦力，那个摩如果用现在科学来看，就是摩擦系数的多跟少的问题而已。你摸过去纯然不动，你被障碍住了，好，完全好像没有摸到东西的，那就是清净位。好，又这样来分这两个，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各位可以在平常当中去观察。好，所以乃至会在细分，在华跟色之间细分出其他的触觉的名称跟形容词，都是他们两个 in between， 就是之间的啊，之间的差别相而已啊，差别相而已啊。然后呢，再来看到什么轻跟重啊，轻跟重。所以我们看到239页倒数最后一行，轻跟重呢归为什么？归为称，称。到底哪个东西来称它？这叫做称。称会不会碰到魔？会，它一定会有触觉，对不对？一定会有摩擦的问题。可是现在我不管摩擦的问题，我现在要把它拿住，拿住之后呢，我就会感受到它在我的手上会产生彼此能不能通透的问题。啊，能不能通透的问题？越不能通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密度的意思。如果我所摸到的东西密度越高，同样的体积是不是就越重？如果它的密度低到什么？低到像空气一样，哎呀，空气好轻哦。所以我刚才讲，我摸空气是感觉空气滑，我现在呢要撑空气，感觉空气重， 可是空气真的很轻吗？不然呢，我们现在都被大气压压住了，了解吗？气压很恐怖的，气压很恐怖的，那么哪知道如果在压力舱当中呢，我们的血液都会怎么样？砰，崩裂。我们人的身体的状况呢，对大气的压力是会有一种习惯性的。你看潜水夫，所谓的潜水夫病是什么病？因为你潜到太深的海底了，身体已经慢慢慢慢适应什么？太深的海底的压力了，太深海底压力了。可是如果你很快的潜水夫了，很快的游到水的表面上去，你的身体的那个血管啊，来不及什么呀？来不及恢复正常大气压力底下的状况。当你一口气吸进来，血液没办法消化它，因为血液在高的水压的情况底下流速会很慢，所以它没有办法把用血液呢吸收我们吸进去的氧气，把它含在血液当中，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就造成什么样？潜水夫病，积留太多的二氧化碳在血管当中。啊，那很细的呢，万一急救不当的话，真的会死人的。所以呢，人这个工具啊，很不灵光的。哦，他对所有的东西呢，那个所处啊，能对于这个说一切的所处呢，在能处的适应度上是很慢很慢的，不是说变就能可以变的。你要给他很充分的时间，慢慢慢慢一点。所以你看，在深水工作的人呢、啊，要进到什么减压舱。啊，乃至要住到半天以上，乃至要做一天以上，慢慢慢慢减压，减压，减压，减压，减压。那更不要说我们爬高山，为什么会有氧气不足的情况？因为你的体能状况已经适应这个正常大气压状况，在大气压太低的情况底下，你可能数波空气，这是对密度的一切密度的不适应。所以我们对轻重只有假名。可是我们身体对它只有适应，对所有事情都只有适应能力。我们其实对一切的所处都有适应的能力，可是这个适应的能力并不是那么的快。可是我们却会怎么样？妄自给它加上很多的什么假名，轻跟重。如果我们以为只是轻跟重而已，它根本就是什么？只是相对待的名称而已，有意义吗？今天对我而言是轻的，可能对某人而言是重的。哦，对我而言是重的，可能对另外人而言是轻的。所以你说轻有轻的法吗？重有重的法吗？其实不是。用轻跟重这两个名言是让我们了解，我们有一种无聊的造作，就是想要去蹭某一个法，蹭看。可是我们所蹭到的所谓的重量是蹭到什么？蹭到我们的能处跟所处之间的密度相合性而已。如果这个密度高过于我手的密度，它被我撑住了，乃至呢，同样体积我会感受到重。如果密度慢慢慢慢降低，同样的体积我就会觉得轻。如果它的密度又低于我的手的密度，它根本怎么样就通过去了。哦，我说它根本没有重量，没有重量，只是我们不知道重量而已，我们撑不出重量而已。空气怎么会没有重量？空气怎么会没有重量？我们能够感受到 kg 哈，就是重力，有地心引力的重量，可是我们感受不到质量。质量只能用什么方法？只能用天平啊，用砝码去称，然后用公式再去推算。也就是说，所谓物理学上的质量，只能用什么去得？只能用比量推度去计算，不能用我们的限量境界去称。可是我们呢，身为凡夫，却不认我们的工具的怠惰，却以为我们可以蹭，以为我们蹭到的东西就是对的。可是发觉不然啊，我们在地球上蹭六公斤，到月球上蹭起来只有什么一公斤，因为那边的重力只有我们的六分之一，就发觉重量也是无常。那重量无常，它到底有没有设值可言？有没有设值可言？所以当在这一切处去思维的时候啊，越懂科学的人就越应该知道，哎呀，真的是虚妄假名失色，希望颠倒分别呢？假名失色一切的法，啊，纵使说有称，我们能称吗？我们能称的，只不过是用我们能称的工具跟所称的物之间的密度相差，啊，密度的对比性来看而已，来看而已。所以所谓的坚实性，啊，坚实不坚实，只是就用我现在哈、啊、目前用 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密度，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做摩擦系数。可是问题是，如果各位学长认为亲近比较好，啊，不亲近比较不好，哦，我就跟你讲，不然不然。如果哦，我们完全没有摩擦力，拜托哎，啊，咱两个没来行咯，啊，车子啊，怎么能够行百里路？连那那也行啊？它如果没有任何摩擦力，轮子在地上是空转的呢，是空转的呢，它就在那边空转呢，打滑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后轮呢、啊，尤其后轮启动的，你知道后轮弄到泥绕里面去呢，我们的胖北给来，你火那个马力把它叫的越足啊，那坑只是陷的越深而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滑很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色很好，所以呢，这性没有决定性。我们其实只是在受用而已，它只要合乎我们的受用的期待 ，OK， 不合乎我们受用的期待 ，Not OK， 可以了。各位千万不要因为名言叫做亲近跟不亲近，就觉得滑比较好，亲近比较不好。不是，这亲近的意思只是当初没有所谓的摩擦系数、摩擦力这个概念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实验性的观察一切法跟我们的内四大之间的关系的话，不妨看看。不妨看看，如果一切的触觉就是滑跟色中间的差别相，请问我们所得到的相是什么相？得到相是什么相？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滑跟色当中会升起，有些是爱，有些是痛，对不对？有些是乐，有些是苦。你看，你对于所观境的实在的特性自信不了解，就在这个地方呢生出种种的三受。乃至五受或八受或十受，那在这个受上面呢又造业，而对实相永远还是搞不清楚。所以这个当作摩擦力解释，这当作密度解释，啊，当作密度解释。所以你可以知道，法不是在借说一个物质的特性，而是在借说我们一个要能认识的人跟所认识的法之间，我们会存在一个莫名其妙假设的观察角度，我们之间存在一个造成差别相的原因，所以它叫做八因建立，有没有？依着这八个原因，我们可以去发现好像有触觉这件事情，好像有被我所触到的那个东西的实在性。可是有实在性吗？那实在性只是基于一个摩擦力，对不对？基于一个所谓的密度。可是问题，摩擦力是什么？摩擦力只是什么？只是在自信的立名而已，只是在果。因为我这样子，哎，一推，对不对？在这个滑面还蛮滑的，到另外一个地方一推，推不动。我从这个结果上去推论，为什么这个地方推不动，那个地方一推，哦，啊，滑得这么远。所以我就开始假设，这个背后有一种特性，这个特性呢，这个叫做滑。这叫做色，所以你不是见到那个原因哦。我们见不到什么？我们见不到滑，见不到色。我们滑跟色只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要动，我要摸着一个东西从这里到那里，对不对？我有个目的性，我要造作我这个自己以为的四大的生根，因为我要造作这个生根，做一个运动，做一个从这里到那里的运动。可是我发现我被障碍了，那被障碍的程度又有差别，所以我就假说这个差别的背后有一种物理的特性，就叫做摩擦力。可是问题是，各位去摸摸看哪里有摩擦力。摩擦力是什么？你一摸，如果我们的生根能够触到摩擦力的话，你应当摸，你告诉我这摩擦力等于物理系数的多少？6还是1还是 0.6？ 各位能够告诉我这个摩擦系数是多少吗？即便我们现在用数学给它一个数值，那个数值也不过是什么相对数值而已，也不是绝对数值。那就要等一下看温度，我们用温度来认识这个世界。第一个温度多少？现在大概摄氏，哎，你勾上面数字哦，还用骗笑，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今天呢、啊，你嘴巴沾了口水，然后身在风里面， 更没有沾口水在风里面，风是同一种风啦。请问温度一不一样？不一样嘛，沾了口水的吹到风感觉比较凉嘛，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沾口水的沾起来吹起来就是比较常温一点嘛。所以连这个都是相对的，何况我们读过物理化学的都知道，读过我们以为的摄氏乃是华氏的零度都不相等的，也不是绝对没有温度的。能量什么叫做没有能量不知道的，只是我们姑且不能不设一个基点，强加一个基点，那个叫做零度而已啊。你拿的尺不一样，你拿那摄氏的尺来量温度，拿个华氏的尺来量温度，乃至用绝对零度，零下270度来量温度，那个得到的数字都没赶快。问题是数值有自信吗？有自信吗？没有啊。我们哦，在认识外在，在真正碰到实色之前，我们以触觉来看，能够碰到所触之前，存在有很多认识能力上的问题。我们为了要认为自己有认识，就创造出很多的概念，可是问题那些概念根本无法解说，没有办法测量，唯一能够测量的就是用比量心去什么，去计算，去推论。所以你所见的完全都是，所触的完全都是什么，心法上的名言而已嘛。各位懂不懂我意思？所以你看齁，这样看下来，好，这里以上齁，这里以上都是有所触啦。好，那么有所触到无所触这个中间呢，有个 in between 的，就是中间的啊，这两个都是极端嘛，华跟色极端，轻跟重是极端，对不对？所谓的轻者是极轻极轻，轻到根本没有密度可言啊，这种就是那根本不可能用任何方式啊，任何用再怎么粗的东西都穿不过去啊，这叫极密度啊，这重就是极密度最高的。那么什么叫做中间？凡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法都归作软，所以软叫做什么？叫做大众慢位。什么叫做慢？你没有办法立刻判断出是轻还是重，你没有办法立刻去判断出滑还是色，你懂我意思吗？慢的意思是你在对它做出判断的时候慢，不是它很慢。你说一个东西很非常非常软，软的东西怎么会慢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要去认识滑跟色这个中间，这中间我没有办法很快的立刻，因为如果它很明显啊，如果它很明显有差距，我们可以去判断，哎呀，它是热的，它是冷的，它是滑的，它是色的，它是轻的，它是重的，对不对？可是如果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讲过，如果一只青蛙或者我们人呢、啊、泡在浴缸里面，它水温慢慢慢慢加热，其实它每加热一秒钟，它的热量就一直在增加，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身体很钝啊，没有办法立刻感受到啊，现在水温是几度。如果我们不用任何测量的工具的话呢，我们的感知温度的能力，或感知轻重的能力，或感知摩擦的能力是什么？是锯齿状的，锯齿状的，是一下子哎有感觉，对不对？有差异，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没有差异，突然又怎么又感觉有差异，又有段时间怎么样没有差异。我们的感觉是产生这种楼梯的锯齿状，这段时间叫做什么？叫做神经不反应期，懂吗？不是说色法没有差异，有差异，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有差异，我们就当作相同，这个叫做慢，这叫做慢。所以呢，这种慢在过去大德呢就把它叫做什么？软，啊，不是很硬，也不是完全没有，那叫做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软跟轻重啊，摆中间，摆中间啊，我就这样的解释给各位大概了解一下。好，那这边呢，就是依着大种的慢位啊，慢位翻过来哈，在240页这边啊，依着大种的慢位呢，力假力，那个力都要加个假力哈，假力一个软的性。啊，一个这样的特性，所以我这边就归纳起来了。这五个滑色轻重软，这五个呢，都是在四大种的接触的 关系当中，我们所假立出来的一种特质，那个性啊，自信啊，就是属于一种特质，一种所谓的属性。哦，我们都会把它认为这是一种物理的属性，因为我们认为啊，外大种的所处的都是色蕴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色蕴呢，都是一种物理的属性，因为它不是心，我们凡夫都认为这个不是心。只要我们有所接触的，能被我们接触的那个都是别人，是自他，好，有自有他。当我们在自他分别当中呢，我们可以假立出这五种所谓的属性。我们在这五种属性的极端跟中间位当中，所谓什么叫位？位就是那个所在，啊，就是那个刻画刻度，啊，刻度就是极端的这个没有摩擦性，或者是极端的有摩擦性，极端的密度高，极端的几乎没有密度，啊，乃至居中间的中间位，依这无法的属性来认知所处的法，具备有这五种属性。但是这五种属性我刚刚讲过，纵使有，它也只能用什么？用心去计算，去推度。纵使计算推度的是有，它也必须只能用一些所谓的相对的数学的量来加以刻画。那每一个人用的尺来刻画的尺刻度不一样，得到的数值又通通不同。那问题是哪一种是对的？于是我们就换算出摄氏几度要做种种怎么样的加减，等于华氏几度啊，乃至于等于绝对温度几度，是不是就要开始换算？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堆的换算公式，而每一种刻度只是为了某一种科学的计量方便所施设的而已，而不是绝对的。你那种数量根本描述不到什么东西，只是为了计量加以实验观察记录的方便而用的东西而已。我们说 IQ 210跟 IQ 120两个差距多少啊？高涨。请问 IQ 差90差什么？我可以记100个字，你只可以记10个字，是这个意思吗？根本不可能是这个意思。我学心理学的啦，心理学在界定 IQ 啊，是一种所谓的你测量齁，我拿一个智力测验给你测啊，你对100题，他对90题，他对80题，然后呢用一群人在这个测验上得分，算出什么？算出所谓统计的分配，然后用相对的统计数算出一个什么百分位数，或者 T 分数，或者叫 Z 分数，再去换算。我跟你讲啊，都在玩什么游戏？数字游戏。都在玩什么帽子戏法，并来并去，以为有所计量，有所说，能描述法。其实呢，都不过只是得到工具的量而已，不是得到设法的量，是把设法的量在工具的量上得到一个相对待的数字，那数字又不代表有绝对的距离，对不对？我无法去解释 IQ 差90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去解释两个差5公尺代表什么意思。当我不去受用它的时候，数字的量差再多都没有意思嘛，对不对？我今天睡一个3公尺乘以5公尺的床，跟睡一个1公尺乘以2公尺的床，感觉会有差异吗？会的，你也较歹睏的吼，会变落去下骹啦，对不对？啊，你若做那个高广大床吼，哎呀，变鬼发刚，无法下床。万一你如果中风，睡那种床就很麻烦，要搬下床还真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看受用的方便性上。来看看那个法到底对你怎么样，适不适合而已。你看我们所受用的一切能处所处的关系，建立在什么方便性上而已。而方便性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相对性上而已。而依着这个相对性去施设很多的名言啊，咱就是有那个东西呢。可是实在这样有理性去思维一下，敢无？不要去讲绝对没有，而是要去怀疑，敢无？只要这样就好了，干不？因为呢，它有作用的。你讲它没有， 我们就会把作用通通归为零啊，懂吗？那你跟枯木瓦石就没什么两样。我们还是要保留什么？保留这一切法施设相对性上的什么大机大用。所以唯识跟般若在这个方法学上就有一个很重要前提上的不同。我有必要归掉全部空吗？当我知道它毕竟是虚妄的，我在这个地方打住。既然是如化如幻，我就可以去思维一个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既然是如化如幻，那么我心想就事成嘛，不是吗？对不对？我只要因缘具足圆满了，具足满了，它就可以怎么样到彼岸嘛。那我唯一要选择的事情是，既然是梦中佛事，水月道场，我为什么不做个好梦？先求这件事情嘛，先把我们的染分变成净分。为什么一定要贪嗔痴去造作种种的无间恶业干什么？这样也不会让我们的 energy 生命的能量变高啊，不会啊，也不会让我们变快乐啊，不会啊，带来的只有无穷的烦恼而已嘛。所以从这里呢，就可以得出修行的目标跟意义。虽然知道它是幻人形幻事，可是作用不灭，业果相续的缘故，所以呢，我就先能够让它转清净。这是唯识要去思维的角度，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弯的，有个转弯的观念。但是呢，如果愿意的话，当你的看能性慢慢增加，慢慢增加，还是应当去建立一个无我跟空的正见。不要再还有一种可能，还有，可能有啊，我说不定有啊，等等等等这种怀疑，你还有疑根没有掉的话，你究竟都是不能够增上，都会在什么地方卡住，什么地方卡住，所以到这边慢慢思维，各位可以了解吗？好，然后到这边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呢，他谈到什么？轻重缓，他就加个缓跟急，所以为什么我在这边缓跟急这边呢，用蓝色的笔呢？是因为我们看看数据里面他怎么讲的，他说呢，各位看到240页第四行下面三个字，他说缓急啊，彼无此恶。什么叫彼无此恶？彼论呢，都是指瑜伽师地论。各位如果在这一段看到此就是本论、集论或者叫杂集论，彼论都是什么？瑜伽师地论。记得我们前面在续分的时候曾经讲过，本论根据哪里开演出来的？瑜伽师地论这个论，对不对？经的话根据什么？解深密经，有没有？还记得吧？所以记得我们的根本所依的经跟论还是要搞清楚所以这边所谓的彼论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瑜伽师地论。在瑜伽师地论的54卷，各位要去查的话，这一些摄蕴的建立通通在54卷抉择分里面各位可以去对照去对照。他这边就跟你讲说，极论里面呢有缓跟急这两个法，可是呢在瑜伽师地论上没有。那这里的解释在哪里？请各位注明一下，他的解释在243页。各位要在哪里？各位要在这个底下缓急的这个底下注明 refer to 243页，就是卷四的第30页。这边呢数记有一段文的解释，各位看到243页，就是卷四30页 A 面的倒数1、2、3、4，你们看，应该看第五行了底下。在这个里面呢，他说瑜伽师地论跟显扬圣教论呢，在个别的第一卷里面呢，讲到摄蕴安立的时候呢，与极论的数目是相同的，但是到了瑜伽师地论抉择分卷54的时候呢，却说所处的一分呢只有20法，只有20法，少了什么呢？少了缓跟急，少了缓跟急。那什么叫缓跟急呢？缓跟急，我们翻回来，先翻回来再看。缓跟急呢，它是说依什么因来说的呢？在240页第四行，依什么？因为什么来？因为执啊，这都是因为执的缘故。这两个呢，都是因为执。前面都知道了这因为魔嘛这两个因为魔。 这两个因为什么？哎，因为什么？因为臭，软呢？软呢？醋，对吧？那这个呢？根据什么？底下要讲了，直。那什么叫做直呢？什么叫做直呢？直就是，好，我刚才拿到一个东西，对不对？首先呢，我是磨嘛，跟它有摩擦的关系嘛。第二个呢，他发觉，哎，他只要透不过去我的手掌心，他就可以蹭，有蹭的关系，啊，蹭的关系。那中间呢，中间呢，都是一种感受，触叫做感受。好，我们就有一个 in between， 在这两个极端，啊，摩擦力的极端以及呢密度的极端中间呢，我会对它有什么感知的能力？感知能力统称为触。慢位就是还不能决定的意思，还不能那么快的决定的意思。它只能怎么决定？只能用相对量决定，这叫做触。好，那么走到这个关系之外呢，我开始呢拿着这个东西要开始运动，要开始运动。比如说这个，我就这样举，哦，我可以举到1000下，骗下，把它换成50公斤看看，一拜都夹不起来。好，不要那么重，改成5公斤好了。哎呀，举个可能500下，好，再变成10公斤好了，只能举100下不到，懂吗？同样举2下，就开始慢下来，然后龟苓膏开始发热，有没有？当你跟一个外大种之间产生的关系，就是你要携带它产生你的造作跟运动的时候，它会带动一些适当的变化。哦，你就说，哎呀，这个穿起来矮了。你穿个10公斤的鞋子，跟穿一个只有1公斤的鞋子，走起来哪一个快，哪个慢？当然嘛，那你就会认为说，哎呀，慢那个快。当你走一个平地，跟走一个好汉坡，那好汉坡45度，哪一个快，哪个慢？对，但是那种所谓的快跟慢，是因为物理量的相对改变，你所做出去的功啊是一样的，实在上放出去的热量是一样的。可是问题是，你做放出那么多的能量，你做不到同样的距离，为什么？你就在这个差别项上呢，造作什么？造作急跟缓的问题。你就开始有了一种，哎呀，容不容易呀？啊，这个费不费力呀？啊，你就从这个向度上去观察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一个事情还没有做，有人就觉得，哦，这个事情大概很麻烦，缓也叫做麻烦，急大丈夫 trust me I can make it， 有人这样很臭屁啊，那叫急，那叫急，对不对？交代我没有问题，就这样。所以呢，能不能称职，能不能升任，做得快做得慢，只不过是在这些感受能力上，你的内大种跟外大种的互动上的一种差别项。这种差别项纵使说好有一个法能够触，你触到什么？你触到因为你习惯什么？因为你习惯必须要怎么样，你的身体头哈垂直向地心，所以当你走斜坡的时候，你没办法这样走，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穿什么具有重力的鞋子，就像太空人一样。太空人呢，在无重力状态的时候啊，他要练习穿那个重力的鞋子。那他在无重力的空间底下的，如果穿那个重力的鞋子，就像吸铁一样哈，他可以吸在那个墙壁上。可是问题，要不要用腰力？各位再来看，在无重力状况之下，如果有个墙壁可以让你这样子走走走走，就走360度。好，我可以从地板走到墙壁，走到天花板，乃至走到这边。但是对我们现在地球有重力的状况底下，力有上下左右前后，请问在无重力状况下，有这个东西吗？没有啊。走起来，走在地上，跟走在墙壁上，乃至跟走在所谓的天花板上，有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可能这个还比较接近实相啊，懂吗？你今天在这里走感觉比较轻松，啊，就不要说 垂直啊，垂直在我们的人世间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好，我们就用个40度来走，感觉假辣。为什么假辣？因为呢，他要你这样走，你偏偏一定要习惯怎么走，安尼行嘛，安尼困咧行嘛，所以腰力足假辣的嘛，对不对？然后膝盖也要这样子嘛。于是你就发觉啊，举步维艰，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因为有了一个既有的习惯。你没有办法依据那个地形改变你的习惯，一样又是刚才那个水压的问题。你水压就一时适应不来，你就感觉啊足假辣的呀，啊足假辣的勉强去做，哎呦足忝的呀，哎呦累过一次之后呢，以后就要叫你做，我死也不干。这么辛苦的事情，我掏钱给别人去做，对不对？啊，尤其以前东房啊，都要出壮丁去巡夜。很多人就是什么，我出钱呢，有人要提包去不？哦，你叫我晚上那么晚，要拿个手电筒去那边什么守望相助，哦，人家骗笑了。哎，有人就愿意赚这种钱，啊，赚这种。所以呢，事情能不能称职，能不能做得很好或者很快，其实都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没有什么绝对可以做或绝对不能做，或一定会做得很慢或者绝对可以做得很快，没有这一点，没有一种绝对的自信在的。而这种感觉都是什么？都是你施设下来的而已，都是因为你不习惯，你没办法如其物理的特性跟它产生什么没有障碍的互动，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身与意的习惯跟这个外在的要求并没有办法怎么样，你没办法如那个法，所以呢你就假了，你一直要在这个法上面呢回复到你过去的习惯，你就假了。我们出到国外，假定你去到日本，你就不能够不去习惯吃一点生冷的食物，你去到欧洲，你就不能不去吃它每道菜上下来都是凉凉的，都是凉凉的，浓浓的，稠稠的，锅锅的，哦，那碰到我们当咸哦，那又喜欢吃辣的民族哦，去看看你吃都没习惯，早餐怎么吃还是哦老人家清粥小菜安尼较好，啊，有人就喜欢，像潘先生呢就喜欢吃什么烧饼油条，对不对？还有呢，中餐喜欢吃饺子，每个人都有什么食物上乃至种种法上的什么习惯偏好，不是说食物有什么可以吃不能吃的，一样一碗饭，哎，有些人吃起来呼呼的，容积一样哦。嘴巴一长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啊，有人呢吃美术膏没有吹气多嘞，一下就吞下去了。有人吃呢一碗饭要2个小时，好，哦，所以每次到了那个什么打气啊结斋的时候，就对那些吃得很慢的觉得，快点吃快一点，赶快结斋，可以去外面了轻松一下，知道吗？结果看到奇怪，北美假酱米羹啊，有人见有人慢啊，才刚刚查下贼。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就是什么？这个急缓的问题，急缓的问题啊！有人咬两口可以吃下去，有人一定要咬70-80口才吃得下去。好，那这个差别是什么？习惯。所以讲白了，我们一切的受用都是身与意的什么行为习惯？我们都在受用自己的身与意的习惯，到底是不是真正在受用色蕴？未必见得。纵使色蕴是实体的存在，可是你从所处这一分，光是这几个来看，我们施设了什么？施设了一个摩擦力，施设了一个密度，施设了一个 in between 的感受，施设了一个所谓运动的称职不称职，快或慢，容易或不容易，这种感觉，而不是真正的所处的设法，不是。是一种要去感受这个所处而施设出来的一种抽象概念，我们在这个种种的抽象概念上呢产生种种的分别，种种分别。所以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自己去观察，我被饱归嘴才会吞下去，越观察好，你会发现这口饭吃得越慢。当你看电视呼呼的，然后问你这刚刚吃什么，你在纵使吃大便你也一样觉得 OK， 懂吗？食不知味，常常过这种日子， 尝过这种日子，对不对？只有吃到鼻子里面会呛到，那个时候才知道，哎呀，吃不对地方了，就是这样子。啊，不知道你在吃什么，食不知味。好，那清心大人叫你去怎么修？吃饭的时候就叫你去，是干的，是甜的，是辛的，是辣的，要你去，让你的觉知性明明白白。可是不是只是修明明白白而已，